好，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哈。那上次呢，我的焦点呢是放在这个十四章里面的跟着耶稣的几群人，也是几个人的一些动态哈。那我是用人的心做我的焦点哈，就是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想说把这样子来看看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哈。那我用几个词，一个是新患，就是那个患难的患啊，就是里面有一种新患哈。那后来我才想说，哎呀，我用这个词，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彼此有没有了解的一样哈。所以我就在你们的那个群上面问说，你们对新患、心机还有这个心结哈，有什么样的有没有理解跟我理解的一样哈？那这个心机呢，比较没有不是好或不好的哈。有时候我们讲哦，这个人很有心机，是一样这个机吗？
是机
是，
会的机会，好像定期，
好像哈，心就好像这个人蛮有心机的，我们会把它比较有不好的意思哈。那我的讲的是动机，人的心里面的动机，所以对我来讲，那种不好就有点像心计的哈，会计谋、有计划这样哈。那我这个心机的机呢，是一个动机。我们里面什么原因让我们做出这个事情，说出这个话来哈？那基本上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谈到新患的时候呢，就是这一群法利赛人、犹太人呐、这一群就是跟常常就是跟耶稣是就是好像就是仇敌一样啊，视他为仇敌哈。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推敲一些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一些共识呢，耶稣对他们所做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他们就会质疑他啊，等于说你没有认同我们，那他就把他放在一个异己，就好像他们要排除异己，跟自己。因为跟自己的关，对自己，所以他们就把它放在一个敌对的一个立场，这样哈。那其实他们看的是同样一个旧约的圣经，信的是同一个神。那还是说，因为有这个因为大家把他捧成，把耶稣要进耶路撒冷捧成那个未来的这个救世主，这个王嘛，哈，大卫的那个这个王，就是要来继承大卫这个复兴以色列国的。所以他们当中也有人，因为他们比较倾向。就是在这个罗马政权的下面比较妥协的，他们就很害怕掀起那种像以前一样革命时候，这种很多人就牺牲了哈，他们可能也很畏怕这个事情。那基本上从我举了一个圣经节哈，就是箴言里面提的，约箴言有提到哈，就是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谈到新患的时候，到个地步呢，就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好像很透彻的一种恨，巴不得我们说，好像那个
子
拔
于
去
死
眼
地
中
而
钉。
后快，是不是？
啊？
子于死地，子于死地而后快，
对
好
对
像
对
有
对
了成语。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有新患的时候，巴不得这个，好像巴不得把那个最痛的牙齿把它拔掉啊！是的，是的呀，基本上就是会到个地步呢，就会想要除去对方的，就是能够，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它钉到十字架上面去？其实他们找不到任何的原因啊，他们就是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哦，这是一个迫害，这是也是一个谋杀，可以这样讲，好，可以这样讲，哈，有大光明正大的谋杀他，哈，可以这样讲，哈。所以箴言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然后约伯记那里提到说，愤怒哈会害死愚妄人哈，然后嫉妒会杀死痴迷人。所以从约伯记这里看的话，当我们有嫉妒的时候呢，那就是为什么嫉妒是在圣经里面把它放在一个我们的原罪里面的一个要弃除的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哈，嫉妒。 啊，这个嫉妒从罪性来的啊。那他说嫉妒会杀死痴迷的人啊，就说会让我们这个到一个地步呢，就是痴疯狂了，就没有理性了啊，只要置他于死地就好啊。那当然我们杀死对方的，我们就变成那个凶手了啊。所以这个心患啊，这是很危险的哈，这是很危险的。那人的罪呢，带着这种恨嘛，哈，所以耶稣说恨就是杀人哈。那包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亚当的下一代两个儿子，该隐就杀死了他的弟弟，也是因为嫉妒啊，很可怕的啊。所以心患本身就好像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绝症一样，一定要被除掉啊。那至于这个心机的话啊，我比较谈的是我们里面有个动机。我们里面有个动机呢，有时候呢别人不一定理解啊。那我们自己会理解吗？有时候可能我们应该会比别人更了解我们的动机啊，可是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不是很真实的啊。比如说像在这里面呢啊，这个门徒啊，他们就说啊，哎呀，这么浪费那个香膏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拿来救济穷人，好像听起来他们的动机是说，如果我有这瓶香膏，我有那么多的钱，不要说香膏了，他们有那么多的钱拿来救济穷人，多么好。问题是当你有一瓶这么贵重的香膏，你舍得打破吗？那这些门徒呢，听起来他们的动机也是对的。好，耶稣没有责备这种动机啊，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玛利亚倒是没有讲话了，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种角色哈，是一种个性，就是常常是做一些事情他不讲话的。像坐在耶稣的门前听，他也没有讲话，他的脚前听也没有讲话。然后这次呢就这样子来让大家觉得傻眼哈，把那么贵重的香膏把它敲破，等于说大家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啦，他突然间在这个场面上做了，也没有讲为什么，他就安安静静，别人责备他，他也是没有回答。耶稣帮他做了一个回答。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动机哈，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里面向着主耶稣的话，不一定。你等我一下，我看看。哦，他是在吃他的维他命，我以为他在吃他的药，还不到吃药时间。对不起啊。那啊，就是有时候呢，人家不了解我的动机，好。那我自己也不见得很清楚我的动机，为什么那个大卫会祷告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哈。有一次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渴慕，希望我的动机在主的面前，就像他对玛利亚的这件事情，他说是一件美事。这个美事呢，在有的翻译成善事、好的事，那基本上它又加上比较 lovely 哈，比较可爱的、比较美的事情。好，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动机是可以让耶稣悦纳，然后不管我们做的是多少，好像那个两个小钱的寡妇啊，他很少的两个小钱。这个是那么贵的一瓶香膏，对耶稣来讲不是看钱的大小，不是看他们做的这个事情的那个外面的表象啊，而是他们的心里面的动机。一个是把养生的全部都投入了，一个是尽他所能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神喜悦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行言语行为这些我们的生活哈， 我们有没有一种渴慕，就是说希望我所做的也让耶稣看为是善的，看为是美的，这样的话就很值得了。好，但是不见得别人可以理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我想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愿意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的心里是清洁的，我的心里我的动机是纯的。好，那不是在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请我们记得对于这个门徒的指责，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对于玛利亚所做的，他也没有要求说你们都要像他一样。但是呢，他悦纳了玛利亚所做的，而且呢，对他做了一个评语说，这个是以后都会纪念的。那上次我们就停在说，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会纪念玛利亚的什么？好，我请你们回去思想哈。所以这个动机呢，心里面的动机，我们是可以越来越讨神喜悦。或许刚开始我们不会，啊，那就好像一个孩子，他的心里面很想端一杯水，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端一杯水给耶稣喝，然后呢，因为他端的不太好，他的手就放到那个杯子里面去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里面都是为了耶稣的话，哦，耶稣讲过嘛，为就是一杯凉水的，好，给先知的话要得到跟先知一样的赏赐，好，还有他说坐在最小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神不是的看法，对我们的看法不是像我们一直想的，哎，我不会做了，我做的不好，不是这样子，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所以我这个焦点是放在人的心深如水，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装着新欢，我们心里面曾经啦，哈，现在不可以啦，哈，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的，哈，不可以有新欢啊。然后我们会有里面的动机，我们也不是很能解释出来，哈。那玛利亚她也没有讲话，她也没有辩驳，哈，她就是我就是要做，哈，到底为什么做？耶稣帮她解释，她没有做任何的表达。那是不是他真的想到说这个是给一个耶稣一个机会，趁他活着，因为他讲过嘛，他要受苦，他要受难，他要被钉死，然后再复活。他讲了好几次，是玛利亚听到一个地步呢，他觉得说，好，就好像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有个灵感来，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下去了。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讲。那不管怎么样，耶稣看为美，耶稣看为善的，那就是一定是很美的事情。我不晓得有没有有时候哈，我们会做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啊，但是它的结果出来不一定是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好像，哎，是，请讲。
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说，哦，我是好心，就是当然这个不是符合圣经上，就是你好心办坏事，有的时候你是出于自己的一个冲动
心意。
对自己的心意，可能那个心意并没有跟神的心意是相符合的，
嗯哼，
然后你出来那个结果就没有那种就是不美。但是另外一个也像您说的，可能你出于真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别人也不一定能，就不一定说大家都会赞赏，也会被别人误解这样的。
嗯哼，是，不管人家怎么想，哈，神看为好的，看为美的，哈，他有一个永恒性呢，它有一个永存性，哦，所以他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谈到福音的事情，就要纪念这个事情。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哦，那玛利亚已经不在了，那他也不在意，因为他也没有表白哈、哦，他也没有去表白啊、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动机。那我们的动机哈、哦，我们跟主跟久了哈、哦，成为基督徒久了，慢慢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会越来越纯。我们会越来越想要讨神的喜悦，到个地步呢，你会发现呢，只要他不责备我，只要他悦纳我，那其他就不重要了。啊，所以那个约翰在一书的第三章那里说，神的心比我们的良心更大。啊，所以只要我们对他坦然的话， 那我们的心呢、啊、现在是心的问题哈、啊、坦然的话就不用不要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安啊罪恶感，只要神悦纳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平安的一个确据。我的神如果悦纳，那我就不用再去想去解释什么，再去做任何的分析了，不见得别人是理解的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哈、啊。那我上次我自己本身，当我再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有一个很纯的动机，然后为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包括当我们在照顾我们的长辈，当我们在对方讲一句话，我都是想到说，我不是只有做给人看，或者是做我认为好，这样子说比较好，而是呢，我要在意说，圣灵跟我在一起，我的神他悦纳我所做的，这是我觉得我愿意更学习的了哈。嗯哼，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其他的纪念哈？如果有的话，你们再等一下再表达哈。嗯哼，好，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把这个门徒们这个我这个第二小点哈，就是我们的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哈。我说大言不惭的门徒哈、啊，他们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很有道理啊。那这个当中藏着一种动机，在这里没有讲，在约翰福音有讲。我记得上次好像刘蕾有提到，事实上里面呢挑头的是犹大。那犹大对什么最敏感？对钱最敏感。那他说呢？约翰那里讲得很清楚，说他其实也不是为了穷人，他这个是美其名这样讲。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哦，我们会美其名哈、哦，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知道的哈、哦。那他重要的是，因为那个钱呢，他是一个贪，会怎么讲？圣经怎么讲？刘磊，他是会
偷钱，他从那个钱袋子里偷钱，
对对，偷钱
赔。
啊，他会偷公款呐、啊，好。那这里面呢，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如果要用来学习哈，我们就想哈，如果我们在责备，像比如他们在责备玛利亚，上次我有提出来哈，那他做了一件跟我不会做的事情，好，那我也不用对他生气啊，我只是觉得我不认同就好了，为什么要生气？哦，这个是一个很，那个就是心有问题的啦，等于说心里面那个为穷人的动机就有问题了。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那个香膏是玛利亚的，她有主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坐在耶稣的身上啊呀。所以，那我们到第三点，我们来想一想说，我们认为耶稣的领受，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耶稣没有把那个犹大的那个动机就把它好像就把它揭发出来哈、啊。我想耶稣跟他们那么久了，耶稣都理解。但是他就特别把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行为，他的悦纳呢，就把他提出来啊，等于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评语，这样哈、啊。那我们是不是认为，在耶稣领受这个香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如果是你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然后呢，有主人呢，把一个最贵重的啊一个什么？只有给你，没有给别人，啊，我想不到什么东西了哈、啊。那我们的那种领受的那种感受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呀，不敢当，不敢当，不要，会这样，对不对？啊呀，那我们会觉得耶稣太大方了吧？啊，他怎么那么人家为他就那么的，好像就这样的就领受下来了哈、啊。那这个，我们来想一想耶稣的心好不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门徒的心，看到犹太那个以法利赛人的心，看到玛利亚哈，看到犹大，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心啊。
师母，我觉得耶稣可能很欣慰，因为人真的是把他的话给听进去了，而且是这样子能够专心的来。 就是来看重他，来爱他，就是很少有这样的人能够把主摆在首位，就是心无旁骛吧的这样来听神的话。我觉得神是，如果碰到一个，就好像说你碰到一个很理解你的人，这样的心里面欣慰那种感受，因为我想不是很多的人能够给主耶稣这样子的感受的，因为都是主耶稣在给
是
出
的，
在给，但是这样的他好像有一个机会让主耶稣感到他也是在，也是在被，就是别人在给他，他等于是在一个
是的，
受感受到别人的一种心意的这样的，我想那是很特别的，对主耶稣来讲，
是的，是的，在别人都没有看认识他啊之下，然后他讲的话谁都听不下去的情况下面，哦，他说他是为我的埋葬预备的哈。他把它解释成这样了哈，那真的是很美所以呢，你讲的这个呢，就等于说好像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呀。耶稣绝对不是图个荣华或图个什么虚，不是绝对，我们都了解他绝对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他好像就大大方方就领受起来。领受得非常的自然，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什么？我们一方面也体会玛利亚的心，因为也体会耶稣的心。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靠近主耶稣。我想，我们都很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都很愿意来尊荣他，我们都很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只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成长，要有没有眼光的这种的这个眼界哈，有时候就是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错过那种机会。就像那个欠那个网很多很多钱的被饶恕了，他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饶恕那个欠他一点点的哈。的那个人，他就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如果他这个时候刚好说：“哎呀，我受那么大的恩典，然后看到这个欠他钱的人也一样可以用那个恩待的心、怜悯的心的话，我认为对那个王来讲也是很欣慰的哈。”刚才刘瑞讲那个欣慰，我想我非常认同哈，耶稣很欣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心结哈。心结就是不通不顺啊，或许也不是计划要这样子。我们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这章里面出现，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我在想，犹大是一开始就想出卖耶稣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他的人生的理想的，那他可以3年多一直跟着，那当然他有一个管钱嘛，所以也很又可以从里面偷钱啊，亚圣经约翰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经节好了哈，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来看一下犹大这个部分哈。我们上次也有谈到说，他就计划就去找那个法利赛人，找那个祭司有一个犹大在那个10节跟11节之间那他就去找他们。为什么找他们？我想很明显，他知道他们很仇视耶稣，等于说他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就站到他们那边去了。等于是他的心跟这一群，那是我的老师啊，结果他就去找祭司长，然后到个地步呢，他是要为祭司长效劳了，可以这样讲，那当然祭司长就很高兴，然后呢就跟他说，给他多少钱，这个钱哈，他得到的这个价银哈，是那个时候买一个奴隶的价钱。玛利亚用的是他一年的，人家一年的赚的这个薪水，然后是极贵的一个香膏，不是只有钱而已的哈，而且是他的一个象征性、代表性的一个宝贝的一香膏， 那这个犹大呢，得到的是一个奴隶的钱。可是我在想，不是只有钱，他的心里面总是举棋不定。终于，他决定我要靠到这边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心里面是很错综复杂的。所以以至于呢，在跟他我们下次会特别把放在那个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哈，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新约，为什么叫新约哈？接下去他们在预备这个逾越节嘛，对不对？除酵节7天了，逾越节1天，所以一共8天，他们在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呀。那要为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要做准备，所以在这个之前，犹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他还是回来跟他们同样守这个逾越节，那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到犹大的座位，我们看他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请念一下18到21节。
马可福音14章18至21，
是
他
的，
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所以他还是回来跟他们一起吃过这个逾越节啊。他心里面已经计划了，所以他的里面的那个已经到一个地步在计划了。那他还是回来，然后耶稣也挑明了，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卖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犹大坐的位置哈。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跟我同吃饭的人要卖我的时候，大家很忧愁，问了一个问题说，是我吗？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不是我？我应该可以知道，为什么还要去问耶稣说是不是我？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说，不是我吧？就有也是一样疑惑了，也是一样问题说，不是我吧？一个说是我吗？你们想想看，为什么门徒这样问哈？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哈。他说呢，12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表示犹大是跟他坐在旁边，他的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吃这种正式的餐的时候，犹太人是斜坐的，有点像半躺斜坐的。那他们基本上会往右边靠，左边往右边靠，然后呢，他的手会跟他在盘子里面一起沾手的，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表示他旁边这个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一边是谁呢？一边是约翰，一边是犹大。不然的话，彼得不会叫约翰说：“你问看看，问看看是谁哈。”那这个时候的犹大还是坐在耶稣的旁边。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心结在哪里。这心结就是打不开，过不去。我们如果用一句比较平常的话，就是不快乐，很不快乐，很不痛快啊。很沉重，这样不是沉重了，就好像觉得好像一个事情没做啊。我可以体会到犹大其实从一开始跟耶稣后，就一直有个心结，但是他竟可以跟他们跟快3年半的时间，这是我很惊讶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表达一下对犹大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第21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请我们记住这句话， 的意思不是说犹大生来就是要注定就是要来做那个卖我的人哈，成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倒希望犹大不要生在世上，因为接下去就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沉沦。那人子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预先之道里面，是一定要为世人付上生命的代价的。可是遗憾的是，这个卖他的人、出卖他的人，他如果不出卖他，那些要定他的人就没有方法吗？偏偏就有一个内奸，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为他叹息，可以这样讲。那么在这里以后我们再谈好了。他如经上所说，我们下一次再谈好，等一下再谈，或者是下一次都没有关系哈。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犹大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还跟他一起同进这个逾越节，这是很正式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的一个很正式的晚餐。一方面，我们想想耶稣把这个事情挑出来有什么用意吗？因为我们想一想，犹大的心结在哪里？炎弟兄，你要不要先讲？
好，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犹大应该，那看一开始他肯定，我觉得他就是，他可能，其实说别的门徒应该也是认为耶稣会带着他们，就是复兴以色列呀，什么推翻罗马政府啊这种，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然后，但是可能，而且耶稣应该也很重用他吧，虽然其实耶稣知道他会投钱，但是仍然让他去负责一个就是一个财务的工作，应该也算是也是表示出对他的信任。然后，但是可能陆陆续续的，尤其随着慢慢的进了一路上这3年，因为还没有进耶路撒冷，所以他只是觉得耶稣是很神奇，有神迹，有那个什么，但是直到进，但他就觉得耶稣不像是那种皇帝的感觉，就是那种，然后可能他也会有一种有点失望吧，总是耶稣总是那种很谦和的那种样子，可能直接直到了最后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耶稣还是那个样子，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不是不想跟随的那个人吧，就是说他可能会对耶稣觉得，那我还不如投靠大祭司那一伙，或者是他肯定不会投靠罗马人，他就说，我还觉得耶稣不是他想的那个想跟随的那个人，可能是这样。然后他就觉得那就算了，就还不如刚好可能但那个祭司们又想觉得他是不是当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杀死耶稣，可能也许想的就是把他抓起来关起来，或者是。反正他对耶稣应该是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吧，一直以来，也是陆陆续续的，然后到最后他也很纠结，因为从感情上他也知道这么几年的朝夕相处的这种，然后但是他又觉得他其实可能也是非常的在挣扎中，他并我觉得不完全是为了那30个银钱吧。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干脆，他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他跟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跟错了？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形象的？这个，应该不是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然后他可能也在一种失望中，一种也有点挣扎吧，或者这样。最后他，
失望，
对他觉得，对他觉得不是，
然后耶
他
稣
可
不
能，
如他的意，对不对？哈，你讲一说耶稣不如他的
对。
意，
跟他的开始说去跟随耶稣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对，然后，所以可能耶稣把这个事情挑明，也就是说，因为耶稣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去怪他，包括像您刚才解释的那一句话，耶稣只是觉得本来我是要死在 他们的法利赛人手里，为什么偏偏是你来出卖我？
是，
就
是
你，就是你不该去做这，不该去这个助纣为虐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你不要参与就好了。
嗯，
对，
嗯，
他们愿意怎么做就做了，
嗯，
为什么你要去，
嗯，
去掺和进去这个样子？但是，对，
我觉得马可
哈，
他在这一章里面把那个玛利亚那个做那一件又善又美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因为那个记事其实有一些人认为说不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可他把这个叙述放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犹大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等于说玛利亚到一个地步，对主的爱，对主的一个信心哈，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敬拜的就是他。然后到这个时候的犹大是他整个的就是气绝了，刚才你讲的说他失望了，不如他的愿啊，所以等于是跟做的一件跟玛利亚完全相反的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做在耶稣的身上呀，一个是美事，一个是做了一件祸事啊。那我们想说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呀？谢谢严弟兄，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在这个犹大的心里边，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把耶稣认主的主人，他可能是可以跟他合作，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人可以跟随，但他心里并没有这么下来。不知道怎么就让我想起来约牙跟那个大卫的关系，他也为约牙大卫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心里并没有说真正的是服下了他。就是他肯定是跟神没有这种生命的关系的，他只是说他敬佩他，也挺看重他，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主张，有他等于说还是他自主了，他并没有
是的，
嗯，
是的，因为在约翰第六章那里很清楚，耶稣说当中有人是没有信我的，好，那就在指他嘛，就有人一个不是，因为他们都走掉，就剩12个，他是一个不信的。那基本上呢，跟耶稣的关系就是信了、啊，就是相信，相信是讨他喜悦。好、啊，相信的话，我们越认识他，越能够爱他。好、啊，相信这个起点，对你讲的我也很认同哈、啊，就是一个起点。那如果他一开始没有相信他是他的主的话，啊，彼得他一开始就说主啊，离开我有没有？他就称他为主了，啊，不是只有夫子而已。所以这个起点很重要，是。
就像说现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很欣赏耶稣的教导啊，敬佩他的品格呀，但是他如果说他没有真正的相信那个生命上的连接在头脑中，或者他认可他，就是以还是以自己为主了，就很容易走啊出现不如他意的时候。
嗯，是的，就是会摇摆不定，然后会很容易就会被拨走了，那个风浪一来就会被拨走了啊，而且会有两个心意，有时候会有两个心意呀，他等于是弃主，好、啊，就把他的主本来应该是主了，他可能从来没有认他为主，好、啊，他还有他的理想，然后他希望耶稣。啊，像刚才你讲合乎他的想法，可是一直在失望，一直在失望。啊，可能耶稣的很多作风、说法、做法都哈、啊，当然他的人生的焦点可能就是钱呐、啊，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所以有钱可以管啊。那可能对他也有好像一个服侍一样啊，但是呢，基本上。即使他可以管钱，哈、啊，你知道这里面提到说，耶稣说，提到说去办吧，有没有？没有，这是这边写的吗？还是另外一个地方写的？
约翰福音写的。
哦，约翰写的哈。好，我们到约翰福音，我们会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呀，耶稣说你去办吧，哈。其实那时候呢，他们以为他要去办什么事，要去办那个。周济穷，因为那这个节期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拿来周济一些四周围穷人啊，所以以为他要去、啊。这些门徒为什么会问耶稣说是我吗？不是我吧？ 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他们是不是还是挺单纯的，就是觉得说耶稣这么问、yeah. 他们就是很单纯的问，那应该不是我，他们跟耶稣之间是很坦诚的、mm-hmm. 那好像犹大比如电影上说他也问，但他的那个可能问的那个心机跟那个动机就不太一样，门徒可能还是挺单纯的这样子，怕自己失去这个救恩或者怎么样，我想
心窍都还没有开啊，那些门徒因为耶稣一直在讲，我会受苦，我会被杀啊、哦，这样。那在这么样的一个，也是很突然呐、啊，这么一个大家在一个，也是一个节期的庆祝啊，那是一个节期。那他们在一起吃这个这么正式的晚餐的时候，竟然耶稣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在想门徒他们当时是不是以为就是。从犹大自己的角度，他和耶稣他俩是互相其实是知道就是谁去出卖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嘛。然后门徒会不会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耶稣的预言，或者是比如说是也许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会不会也许谁被询问啊，谁被罗马人抓住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他们会不会以为这是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担心会不会是到时候是我不小心出卖了耶稣啊，或者是他们会不会这样的
？OK， 好，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哈，谈到三次说经上记着说，
嗯，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懂自己，所以我才要说心结了，要搞不懂自己哈，然后又有圣经为凭。好，耶稣一直在讲说，我们看哈、啊、第十四章的，先看二十一节，我们往后面看的哈，二十一节，再念一次好吗？好、哦，刚才念过了哈。好、哦，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我想犹太人对于圣经是有印象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七节。那个陈姐，你要念二十七节，十四章马可二十七节。
一下，我让陈姐打开声音。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好的，好，你看经上记着说，哈、嗯，经上所记的是。刚才严立兄有讲，是一个预先的预告，有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好，那我们领受这个神的预言的这样的先知的话，或者是神的预言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示灯。好，那这些门徒呢，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也讲经上记着说哈，那还有一节就是最后了哈，我们就跳到49节，就在这一章里面就有那么多处。以前他面对犹太人总是讲圣经怎么讲，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然后这一章的后面49节，
我来读：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好的，嗯哼。其实这些犹太人他们早晚而已啦，他们的心患是一定要除的、啊、那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经上怎么讲，有一种提示是说，你不要以为是你们在做这件事情，如果神没有容许你的话，神早就已经知道预知到了、啊、那如果不是神容许的，你们以为你们做得成吗？啊，耶稣也对那个比拉多讲，如果不是我容许你杀我的话，你是没有权柄杀我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一些心患也好，心结也好，心里面的动机也好，各方面在里面在运作一些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眼光跟我们的这个眼界，就是神在看， 神掌权。就刚才李老师也提到说，虽然在大家的这种很不和谐的一个局面下面，好像觉得很不诚恳的一个情况下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而且他是真理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所以在这里面呢，一共提了3次关于经上所说的，但是经上所说的神是要让他成全、要成就的，没有错。可是我们是要扮演，我们是要成为那个玛利亚，做出一件又美又善的事，还是要变成一个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晓得在做什么的这个犹大？他后来就马上就痛。刚才炎帝兄提到了哈，他其实本来也不是真的为了这个钱，如果为了钱的话，他拿到钱他就高兴了，对不对？他一个老师跟一个奴隶的钱，他如果他可以为这样的为那个钱去的话，那他对耶稣也没有什么尊重嘛，是不是？所以呢，他到个地步呢，他事实上到最后那个举动，那个痛哭，然后把钱要还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想，我很认同那个刘磊讲的，一开始他就没有信他的生命，他不是在找一个主人，他在想要找出一条出路，或者他人生有一个理想在那里，那他想说这一位耶稣能不能圆他的梦？结果他就到后来就很唾，变成是唾弃他了，就把他就背叛他了，那这些角色在我们的生命的四周围呢，都有这些情况发生，就像耶稣的四周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样，那我们是如何来面对呢？当然，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成为像玛利亚一样，是一个终究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我的心哈，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变成，一定要被神来工作的哈。就像耶稣说：“我让你的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一定比我们现在更丰盛的。”那但是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看着有一些是背叛的，看着有一些是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有那个彼得啦。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他的同伴怎么看彼得啊。我这里提到说，彼得呢信誓旦旦他跟耶
但
稣
是。
说我们来看一下他对耶稣讲的话哈。对不起，我刚才打住了，我前面那一段那个哈，我先把彼得，我们让彼得看完，我们再来做一点点的一个总结好了我往前面看看彼得哈。好，29节到31，哪位请念一下？
彼得
好，
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2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好的，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可是呢，就是一个彼得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其实彼得也有很深的心结在那里。当彼得说别人都跌倒，我总不能的时候，我们认为他讲的是真心话吗？是从心里面讲的吗？你认为呢？
是，
是哈，我想也是，他真的是认为我不会这样，还是说他期待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他做不到，还是说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人，我讲大话，都有可能了，但是耶稣也是挑明对彼得说，今天夜里。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太了解彼得了， 而且耶稣知道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神拣选当他拣选彼得的时候，没有把他的个性拿走，没有，但是呢，要洁净他的一些特性，他的对自己的不认识也好，或者是他对主的这个，还有很多要去更近身的来爱他，来委身的这个部分呢，耶稣知道他的程度到哪里，等于说讲的话过于他的生命，那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一样的，他是在警告他。当我们看到一些预告预言的时候哈，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黄灯，一个红灯，一个警告。那我们如果能够听进去，我们就会像玛利亚一样，很及时的能够安全，而且是做一件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美事。所以这是我在谈到我们的心结啦，我们的心患啦，我们的里面的心机的一个情况啊，那各种情况都有。有时候我们或许也是那个犹大，差一点就是犹大，哎，后来变成怎么样？后来就转回来了。好，所以其实神总是，耶稣一直在给这些人机会。当他对彼得讲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耶稣很希望彼得听进去之后，然后有一个警醒，所以他把他带去祷告。那你还是不能警醒吗？还肉体软弱。有时候神看我们也是一样，巴不得我们早一点成器，但他有绝对的耐性，他有绝对的耐性。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层面里面呢，我们会除了外面的表象以外，外面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或者面对别人的心理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可以视死如归，心如止水。他意识到那个危机，因为经上已经说了嘛，那他呢看到这么多的彼得会否认，看到犹大这样子的一个他已经进行了，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些门徒们他还了解他们了会怎么样。这种情况下面，耶稣没有对任何一些别人有心患的，有心结的，有心机的这些人有任何的没有动荡，没有被干扰如何能够这样子，而且还讲明有一个要卖我，经上记得然后呢还另外一个地方还说还帮他洗脚那对别的门徒洗脚，就对犹大洗脚一样的，而且犹大坐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吃这个逾越节，这是家人的晚餐哈。逾越节是属于家人的晚餐。那我这里提到几个重点哈，提到四个重点，就是在第四大题的四个重点。第一个是耶稣是照着圣经而走的，照着圣经而活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三个地方，经上记得说。好，那我们回过来刚才我们谈的实际的问题，像小红那个问题，还有李老师那个实际的问题。其实这个话都有神的话可以遵循，有神的话，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来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走得通，才不会在我们的心患心结心机里面绕来绕去迷茫，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根本就丧失了自己，可以这样讲。好，你看犹大，他手拿着那个银子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卖掉自己的灵魂。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我刚才提到了哈， 经上记得说，所以当神的话已经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其他的，我就没有其他的话了。好，那我们都晓得他啊，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那一句话，我们再看一次哈，我们再看一次啊。当他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好，从33节哈，到我们念到40节，好不好？这样就好了哈。然后面还有一次了哈，第三次来哈。那我们就先从刚才那个我说到第几节？从33到40节，好吗？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蒙，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的。好，后面的第三次一样，好，后来就这个祷告就结束了哈。那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个过程哈，耶稣挑明，对彼得挑明后，还是带着这三个门徒哈。他每次都会带着这三个门徒，有他的意义的哈。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哈。那当他叫他们的时候，他还是叫西门哈，彼得，你睡觉啦。好，所以我觉得，当耶稣在警告彼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期待。如果你可以相信我，如果你可以忠诚于我，如果你可以警醒的话，好，他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就是希望彼得可以振奋起来，希望彼得可以醒过来，希望彼得可以看到这个天上的。啊，这样的啊，一个神的计划，而不是在这个浑浑沌沌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就迷失了，有点类似这样啊呀。其实耶稣的忧愁也是很多层面的了啊，他心里很忧愁啊，当然是为了要去承担所有的啊，这个我们再啊以后再提好了哈，他要承担所有的罪啊，一个没有罪的神的儿子。要去背负所有的罪的时候，然后他要面对一个他跟父亲，天上的父亲要有一个决，就是好像一个被弃绝，好，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就像一开始神对亚当说，你已经犯罪了，所以就变得好像就隔绝了一样，好，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跟他父亲隔绝的。那种痛苦，那他为了这个去祷告，因为他里面有很大的忧愁啊，包括看着这个门徒，等一下就要痛哭了，因为他要否认我哈、啊。即使他已经能做的都做了，带他们一起去祷告，所以他只能说呢，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那他也了解你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所以耶稣面对这所有的一切，他心如止水。那我们要来谈他，为什么他可以那么的平静？为什么他可以仍然向前走？啊，他最后的第三次时候，他说：“起来吧，让我们往前走吧。”到第三次我们刚才没有念了哈，那他就说够了，时候到了，好，他说他就到了第43节，说起来，我们走吧，好， 这一些都是他忧愁的一些里面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担子。但是呢，他如何能够没有波浪的心如止水的向前走？我想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就是走在前面让我们看怎么跟随他。那我们也会碰到像这样的一些局面，像刚才小红提的，还有李老师提的那些都是一样，都是我们会看到人心啊，人的心真的是深如水了啊。那我们去判断人心怎么样，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能太怎么讲，太认为自己想的一定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好像因为耶稣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啊。当耶稣在讲彼得的时候，他也没有评估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只是说像你这样的个性，他知道他会怎么样啊，所以基本上呢，啊，我论断不是我们的位置，连主都不论断，他只有顺服啊。那啊，我们来稍微再表达彼此表达一下哈，耶稣是如何能够。他的视死如归是顺服，我们都知道，他顺服天父的意思到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跟我们提得很清楚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取得人的样式，然后顺服到死。他在他所经过的一切，他都一直说，如果不是我的父怎么样啊，然后我的父，我是靠着我的父做事情。然后他是顺服的，他的父的意思。耶稣即使是神，他从来没有在地上表达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权柄，因为他就把权柄放下来了。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有什么让他可以有能力、有力量可以向前走？那么第一个，我认为是神的话，神的话给他一个方向。还有没有其他的啊？什么样让他可以这么的平静？好，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知道这个是唯一能够救赎这个罪人的唯一的方法吧，也就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就是他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从最早就已经定下来了这件事情，所以他除了说服以外，这也是带一些主动的吧，他就是等于是为了这
是
些人，
的，是
也
的，
是为了这个爱这些人，所以去
是
牺
的，
牲的，对，
他
就
是
也
主
没
动
别
的，
的选择了，就是没有 AB 可以选择，就只有这一个选项，
他跟彼得都说，如果不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没有办法办我啊，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不用他的权柄。
对，就像医生啊，或者什么，就像消防员去救人一样，他就要冲进那个火场里去，他也没有别的路可，对，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比喻很好，等于说他非常忠于他的任务，对不对？他的使命呀，顺服
对。
神的心意，他很忠于他的使命。那要能够如期的来跟神，好像跟父神同时并进同工，完成神的计划。我们就要能够怎么讲呢？就是不能被四周围这些有可能发生的人的想法、人的做法被他干扰，或者是甚至到个地，你说他是主动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好像后来就被别的事情主导了。好，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很可以学习的。那或许你说，那是耶稣啊，那他是神呢、啊？因为他成为人，他成为我们的模范。耶稣那个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我这里提到四点啊，一个是他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就有一个确定，神所答应的，神所立下的这个真理的话，就是我如果进去到真理里面，我入了口。 一定可以有一个终点，一定会到那里，不管中间怎么样的一个变化，不管怎么样的一个让我觉得很大的冲击，但是我知道只要我走进神的话，那我就一定是开始，那个结束一定是按着神的应许，一定是福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原则，就是凡事进入神所说的话里面去。那我第二点，我谈到说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安慰也好啊，刚才有一个叫做欣慰哈，或者他的喜悦哈，都是在于跟信心有关系，跟人跟他的关系，人称他为主，然后他爱他所爱，爱他所得着信他的人啊，这个关系使得耶稣那个爱是没有改变的啊。然后他也依约而行，我们下次会谈到这个新约啊，我们特别会谈到这个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圣餐呢、他们那时候不叫圣餐，是逾越节的晚餐啊。那么他就是按着约，他是有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然后有一个重点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很实际的。当他忧愁的时候，他特别去祷告。在忧愁在忧伤当中他是警醒的，所以他告诉他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有这一切旁边的一些动荡，不管是哪一群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迷惑。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也做了一个榜样，这种情况下面就是要去祷告，跟神讲，跟神求，